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最近啊，真儿真的是每一天都在迫切地为灵城箴言喜乐灵城来祷告，期待每一篇的信息能够出去进入到您的家中，和您一起分享神的爱。果真每一次都有神信实的保守，因此只要您能够有机会听到喜乐灵城，那就是一个恩典的明证。好，今天啊，咱们要进入生命记的第三章，来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都很重要，那就是关于管教这个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因为爱我们常常管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迷路。求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在您的爱中。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星宇特别喜欢烟火，所以每年的节庆日都盼望和父母去城市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看烟火，因为那里啊，每一年都有烟火比赛哦，商家也趁着无比的商机大搞宣传活动，烟火节呢也就越办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啊甚至都找不到地方坐下，整个海滩上密密麻麻都是人。虽然很麻烦，但爸妈为了星宇开心啊，仍然每一年都努力地让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今年啊，烟火节已经扩大成为国际烟火节了，据说有四五个国家的团队来比赛，这一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有各种活动庆祝。虽然看烟火无需门票，但小岛上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涨价。可是父母为了星宇还是咬咬牙决定啊，继续这个家庭传统。只有唯一的一个严厉规矩，就是要星宇时时刻刻都跟紧大人，怕人多的时候他万一在人群里走丢了。星宇呢满口答应，但心中想，我都已经八岁了，怎么可能走丢呢？终于啊，全家人平安抵达了小岛，而且非常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空旷地，可以毫无拦阻地观赏烟火。坐下来不久，星宇就开始被旁边不远处卖各种新奇玩意儿的商家们吸引住了。哇哦，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游戏，有漂亮的各种千奇百怪、琳琅满目的东西，都是平常里见不到的。天还没有完全黑，烟火还没有开始燃放，星宇心里痒痒的，非常想去看看。他不断恳求父母带他去看看，妈妈要他答应一定不可以自己乱跑，他差不多都要发誓赌咒了。妈妈终于答应带他去附近看看， 哇，这太让人眼花缭乱了，对着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鲜东西，心宇都没有办法挪步了。母亲紧紧地抓着心宇的手，而心宇呢，觉得妈妈太麻烦了，就甩开她的手，自己一个人往人群里面挤，想要看个清楚。虽然听到妈妈在后面大叫自己的名字，心宇只是回答说，妈妈我没事儿啊，我就在这里看捏糖人儿呢。没想到就在短短的十几秒之内，心宇就被人群给挤散隔开了。他才开始还没有在意，因为糖人儿看起来实在太漂亮，太吸引人的眼球了。但不一会儿，他听不到妈妈叫唤自己名字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发毛。回头啊，居然发现自己在人山人海中找不到妈妈了。这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此时天已经暗下来，回去的路难以辨认方向了。心宇急得哇哇开始大哭起来。在人群里终于跑来两位巡逻的警察，看到了心宇找不到自己的妈妈，就把他带回了附近的警局。果然父母因为找不到孩子，早就已经立刻报警了。但等双方接应上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心宇显然已经失去了看烟火的机会。但再一次回到父母身边，比什么都让他感到安全快乐。好多时候我们人生中会犯心语这样的重大错误，有些人可能永远失去再看到父母亲的机会，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像心语一样错过了当下的一些好处，造成一些遗憾，但最终还是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享受爱和安全的保护。你觉得永远见不到父母和看不到烟火，哪一个更可怕呢？当然是永远看不见父母，对吗？今天的经文中谈到摩西因为发怒，没有出于信心的击打磐石，而导致他失去了进入迦南美地的机会。很多人觉得太可惜了，神太严厉了。但想想看，神只是让他失去了地上的应许之地，却仍然敞开双臂的迎接他回到天父的身边。他并没有因此失去永远与神同在的福乐，这比起进不去迦南地更让摩西在意。或许今天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需要承受一些暂时的管教和后果，有可能是暂时失去我们心爱的玩具、游乐的时间、某种权利等等。但比起不被管教，最终失去永远的生命和进入永生的机会，你觉得父母或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是不是其实都是充满爱和真正的保护呢？神管教他所爱的儿女，父母对我们爱的管教，最终也会帮助我们成长，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出于爱而时常管教我，更感谢您让父母常常提醒管教我，以至于我可以不走迷路，走偏路。求主帮助我听话顺从，做一个蒙你喜悦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的，下面您全家人就可以一起去读生命记的第三章，然后和父母讨论一下为什么神管教摩西，不让他最终进入迦南美地。第二，这么伟大的神的仆人最终只能看一看，却没有进去迦南地，你有没有觉得神是不是太过严厉了呢？但愿今天这美好的家庭灵修时光能够帮助孩子们更深的了解管教背后的爱，以及神悦纳我们管教我们的时候，最终他要成就的美好的属天的计划。但愿我们全家人从大到小都能够做听话顺服的天父的儿女。 好了，神赐福给您，珍儿期待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出声音。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罗姆斯 Anthony，
我是 Mabel。
是的，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罗姆斯和师母他们精彩的生命见证。真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深受感动，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生命呢会成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极大的影响和祝福，让我们继续来揭开他们的生命的谜底吧。那在你们的这个关系里面，其实小的事情是很多，我们发现真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组成我们婚姻家庭生活的主旋律，但是有没有一些什么重大的事情是你们在30年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感觉到力不能胜，就是真的觉得压力冲突真的是给你们的挑战非常非常大的，有没有？
在谈这一个这么沉重的之前，我想补充一样，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原生家庭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呢？因为我爸爸是大儿子，我妈妈是大女儿，我是大儿子跟大女儿生出来的大儿子，还有我爸爸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中学老师，我妈妈也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了，都是很 strict 的，所以我在家里面我说每一句话我要想清楚。还有男生嘛，我们只是要面对的就是去解决问题，去 fix the problem。 但是 Babel 呢，他的家是很一个很心胸的家庭啊。其实我跟他开始交往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我说你们怎么不尊重你的爸爸的？怎么跟他聊天？你 make jokes on him， 这个不能做的，怎么样做的？但是他们只是这样啊。所以在我没有理解清楚的这个时候，当他不开心的时候，我会放在心上很重很重，我要 fix 这个问题。那其实他忘记了，但是我就找着他，你要跟我对话，你要跟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要 make sure next time 不会再发生， 可是他，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不高兴的那个是我，现在我也亡志啊，但是你不亡志，你还找着我要把这个拿回来再谈，我不想谈。那他越不想谈，我就越不知怎么样做。所以整一个当中的时候也产生很多的，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在这方面。
是，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哈，因为在每一对的夫妻的相处的模式当中，我们其他人一个旁边观望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实际上我们人的核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中心和我们自己所带来的一些固有的处理信息的模式、思考模式、沟通模式、一个处理问题的模式都是带着，然后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们是用我们自己习惯的模式来运作和处理和建造一个新的关系。当双方没有办法同轨的时候，那冲突肯定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呢，神有他的恩典和保守，特别是在 Mabel 师母的身上，我觉得他很可爱呀。他表达意见完了之后他就忘记了，他是一个心里面从来不藏事，然后也愿意去宽恕原谅 move on 的人。但是呢 Anthony 牧师呢，因为你说的我觉得很精彩，老大爸爸和老大妈妈生出来的老大，哇，这个严谨的不得了啊， triple 严谨的一种生命态度，包括家庭的文化。你可能在面对一个这么随性的人，比如说这个功课学到12点累了就去睡觉，管有没有学好就去睡觉，对你来说都是一种冲击。在看到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就是你们两个现在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你们可以接纳，可以笑面他了，然后也可以用一个非常客观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由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它其实是塑造了你们的品格，就是重新的塑造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品格，而不是我们单单原生家庭带出来的那种遗传和传统，而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品格。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塑造这些新的品格，其实是为了你们，我们 Anthony 牧师一带而过的那个沉重的话题，就是我想要知道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最大的裂痕、挑战或者是苦难是什么？
我相信因为我们的不同，他觉得很重大的，可能我觉得是另外的事情，所以让他先说。
好，你们没有沟通过是吧？太好了。
没有
也这才出来才真
的真实。好，那我们请 Mabel 师母先来分享，你觉得在过去30年的婚姻里面对你来说最沉重的一些挑战和苦难是什么？
如果是说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觉得最难受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两个人，他在教会有教会的忙，我全时间在家里有家里的忙，有的时候就是沟通小了，然后两个人的时间很小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们多年来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不会放在床下面不谈，我们真是要拿出来。你说有没有很大很大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婚姻？其实真是没有很大的事情，只是每一次都是很不开心，只是原因都是一些小小的事情，只是我们拿着自己的要求期望不放手。但是要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我们就学。我刚才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是像我们学跳舞一样，我的节奏跟他完全不一样，我是轻快的，他是慢慢的，可能跳舞的时候非常紧张的，我就学了按着他的节奏来跳舞。如果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就把我的身体放松一点了，用我的身体慢慢地带着。所以我觉得夫妻的关系就像跳舞一样，按着对方的节奏，我们来要慢的慢一下，要快的快一下。所以学的要跌倒嘛，有的不开心的时间，但是我们就要停下来，我是不是走得太快呢？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要检视自己的想法，检视自己的不好的地方，先看自己，然后才看对方。我觉得我们的婚姻走到今天， 其实最难走的就是孩子小，但是现在大了，我也学会了，年纪开始大了嘛，经历比较多了，只是学会，我觉得我工作的经验也教到我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服侍都是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家庭，我看见很多人其实他们的困难更多，把我眼睛往外对外看，其实世界很大，不要把问题看在两个人或者是自己身上，然后把问题越跨越大，其实世界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或者比你更难受的人，我觉得我学会了，我学会只是不要把全世界的问题都是架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我们两个人身上，把精力好好的爱你的爱人，然后爱身边有需要的人，这样的心态我觉得是更重要。
哇，我觉得师母一听就知道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子哈，是才德的妇人，箴言31的妇人。所以安东尼牧师你是捡了一个大宝。那刚刚师母的分享，
对，她的中文名字是美宝吗？
哦，真的就是，我知道美宝，美宝
没有宝
啊。我必须要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有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处理婚姻甚至是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苦难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生命态度，其实真的没有大事，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当我们有一个更开阔的胸怀，永恒的眼光，并且呢愿意学会舍己，我喜欢你的比喻，就是关于跳舞的比喻，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拖拉别人，而是按照别人的节奏去成全别人，这样的一种出离于自己的态度，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称之为舍己，因为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是在想怎么去成全别人，使别人也因着我对他的柔和谦卑而被我的生命影响和带动。所以果真我觉得师母是健忘的，就是他根本谈不出任何具体的一个例子，因为他觉得这些都是很小的事了。
我记性不好。
我非常欣赏他刚刚的一个态度，就是他发现当他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发现说有这么多的人是活在苦难需要挣扎当中，而上帝配合我们其实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恩典和福分，我们不是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苦难是不可比较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其中，除非是我们的心有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自己和看他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那种更高的使命感，就是我喜欢刚刚 Mabel 师母所谈的，好好的珍爱你自己的配偶和爱其他人，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使命，也是最大的诫命，除非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否则的话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再小的事也可以大的无比，因为它会让我们难过，它会让我们痛苦，它让我们辗转反侧，可能寝食难安，就为了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放不下，就有可能对方就成我们眼中钉肉中刺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广阔的上帝的胸怀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极小的事。我喜欢 Mabel 师母啥也记不得，总结了一下子，但是我还是喜欢听一下一些具体的细节，因为我相信在未来大家听到我对 Anthony 牧师的私人的采访的时候，他可能会讲到一些他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极大的苦难和挑战，但是我不知道对于 Anthony 牧师来说，你觉得你自己在过去30多年，在这段婚姻和在你的自己的个人的家庭关系里面，对你来说最过不去的，或者是曾经让你觉得如同大山压顶，你已经没有办法喘息的这些痛苦和挑战，有没有？
你用大山压顶的这一个帮我可以去具体一点去想一些时段里面的发生的事情，其实真的跟师母所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婚姻，没有什么，但是在生命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侍奉里面，我有一个时间是在一个瓶颈的位置，就是这个 bottleneck 的位置，
瓶颈。
那对，那个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我刚刚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当时也是差不多时间，就是 Mabel 一直他在家里， 看过两个女儿啊，带他们学东西啊，上学啊，他是全职的母亲啊。但是他开始在中心那里去侍奉了，因为十多年的时候女儿他们开始大了。但是真正也是女儿开始大的时候，他们在小学到中学的时间需要带他们出去啊，学不同的东西啊。那个时间只是好像几件事情发生在一起，教会的压力很大，家庭里面我要分担，师母她在家里面看过女儿的不同的情况，女儿他们也进入青春期啊，所以小的时候都是每一天见到你就是跑过来啊，抱抱你啊，要你去抱她，那个是女儿嘛，我是爸爸嘛，不能碰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的大事情，但对我来说好像我失去了两个情人啊，同时的两段失恋的情况，就是拿的时间，只是时间、心灵、侍奉各方的压力，把我挤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点透不过气的一个情况。当然，慢慢的就是女儿他们长大的时候，有比较在哪一方面松一点了。师母在侍奉上面我们可以配合多一点了，那就容易一点。但是那个时间其实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身体上面其实是很疲倦的，心灵都是很疲倦，我有一种想法，我不知怎么样走下去，因为三个我都不能放弃，但是我要怎么样去balance。那个时候真的是靠上帝的恩典，当然也是我在当中认识梅普多了，我知道其实南医院已经好一点了，因为有之前的一段长的时间我们在哪里有一个磨合，我知道怎么样去用另外的一个态度去看，那就容易一点。要不然再加上哪一个的时候，其实哪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待哪个时间的压力。
哇哦！我听到您分享的时候，我也在想说，神其实给我们的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哪怕当时你已经感觉到是泰山压顶，然后一年多的时间，包括你的身体，你都觉得已经是承受不了的这种状态里面，其实神有提前给你预备好，你因为跟 Mabel 师母你们两个，你已经跟他有一些磨合，然后理解他的一个状况。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罗牧师跟师母他们两个的美好的婚姻家庭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继续准时的收听真爱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是 Mabel，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主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天父，诚然我也会软弱，会有绿障碍，会有一回头，怕人生变幻，怕嘲笑了也，怕细心的代价，怕生活坎坷。天父，诚然我也会这样，轻叹了盼望，信心也摇动，世上的荣华，那是一生的守护。